个假的太极大师，在新西兰骗同胞杀妻弃女，最后在美国被华人同胞一下子就制服并生擒上警察局。这个故事有点长，但一定要听到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杀妻的太极大师是如何被同胞缉拿归案的。南十字车站是墨尔本第二繁忙的火车站，于2007至2008年客运量超过900万人次，由该市的郊区火车提供服务。南十字车站是维多利亚州区域铁路网的终点站，一个购物中心与车站相连，下面是一个长途汽车总站，提供前往冬季州和地区目的地的巴士，以及前往墨尔本图拉马林机场的空中巴士班车服务。为了安全起见，2007年9月15日星期六上午10点刚过，许多闭路电视摄像机被放置在主要要地。一对年迈的中国夫妇在穿过南十字星车站时，注意到一名蹒跚学步的女婴独自站在自动扶梯附近，她一副逃避的样子，看上去三岁左右。她留住黑色短发，剪成波波头，身穿红色牛仔帽、豆夹克和带有红色和粉红色菱形图案的浅绿色背心，下身穿着亮粉色灯芯绒裤子。这对夫妇认为蹒跚学步的孩子可能已经迷路了，试图和他说话。当他没有回应时，他们示意维多利亚铁路员工莫雷诺过来，看看他是否可以提供帮助。莫雷诺和孩子说话时，发现他的头发很油腻，好像很久没洗。莫有人在找失踪的孩子，所以莫雷诺找了警察来。孩子不想或不能说自己的名字。他们发现他穿着一件很受欢迎的童装品牌 Pumpkin Patch 的背心。因为找不到孩子的身份，他们暂时叫他 Pumpkin 南瓜。尽管他没洗头，但看起来很健康，衣服也很前进。警察送他去照顾，希望他只是迷路了，他的父母会来找他。但没人从南十字星车站的闭路电视找到任何有关失踪孩子的讯息，警察开始认为南瓜是被遗弃的。2007年9月15日星期六上午10点，南十字星安全摄像头拍摄到南瓜穿过车站的画面。画面中有一位亚裔长相的黑发中年男子牵住一个小女孩，两人手牵手走在车站的大堂里。当他们到达自动扶梯底部时，男子身穿黑色长裤和灰色西装外套，左手拉住一个带轮子的小手提箱，似乎在指示南瓜留在原地。当男子独自上了自动扶梯后，他回头看了一眼，然后继续向前走。孩子独自一人站在自动扶梯底部，好像正在努力保持不动。经过查看录像后，维多利亚警方的多语众工作人员试图与南瓜交谈，并传唤了许多不同的口译员，但没有人成功地与他沟通。9月16日星期日的第二天，公共服务部安排将南瓜放在紧急寄养家庭。当天警方公开了闭路电视录像，呼吁女孩的父母或任何认识她的人挺身而出。尽管南瓜经历了相当大的考验，并且没有和任何人说话，他却显得快乐而活泼。媒体很快开始分享南瓜的故事，努力发现他的身份以及他与家人失散的原因。公众立即开始联系维多利亚警方，报告认出了这对夫妇，有人打了很多电话来自邻国新西兰。这些电话是有用的。摄像机拍到的人是一位53岁的武术教练和一位来自新西兰奥克兰华人社区的杰出成员，名字叫薛乃印。他遗弃的女孩是他三岁的女儿薛千寻。薛乃印称，几天前的9月13日星期四，在从奥克兰飞往墨尔本的航班上，他看到了这对父女。警方获得了该航班的乘客名单，并检查了机上人员名单。进一步调查显示， 薛乃因在墨尔本登陆后告诉海关人员，他和他的女儿正在去这座城市度假。然而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当他们在一家酒店办理入住手续时，薛乃因告诉酒店工作人员，他将永久搬迁到墨尔本。他甚至询问过最好的居住区和买车的地方。9月14日星期五的第二天早上，薛乃因曾访问墨尔本中央商务区的一家旅行社，并试图预定当晚飞往美国洛杉矶市的航班。当旅行社告诉他没有任何直飞航班时，薛乃因询问是否有从其他地点转机的航班，然后决定乘坐大约24小时后的第二天从墨尔本飞往洛杉矶的直飞航班。他在 Southern Cross 车站丢下千寻，顺利通过安检后前往墨尔本机场。电视摄像机拍到他笑得很开心，竖起两个大拇指。到9月16日星期日结束时，警方已经解开了身份的谜团。然而新的问题随之而来，他们现在必须找出为什么薛乃因会把女儿留在繁忙的火车站，以及他的妻子、女儿28岁的母亲刘安安，根据目前发现的证据还没有任何迹象。他妻子安安曾到过墨尔本和家人一起。安安在1979年2月20日出生于中国湖南省省会长沙市，是一个富裕家庭的独生女。她有许多兴趣，包括阅读、听音乐、唱卡拉 OK 和看电影。除了对流行文化感兴趣外，安安还是一个活跃的人。她打羽毛球，喜欢外出开车。她一生都生活在繁华的城市，常常梦想参观安纳迪莱克岛或森林，也希望有一天移居海外。2002年4月，她23岁时实现了这两个目标，通过申请学生签证来到以其惊人的自然美景而闻名的小岛国 New Zealand， 并在该国北岛的奥克兰市定居下来。当时奥克兰是一个华人社区快速发展的地方，但与新西兰更广泛的人口隔绝且与世隔绝，这意味着许多新来者都在与孤立感做斗争。像安安这样说英语有困难的人更加挣扎。尽管他很高兴来到新西兰，但在新家时常感到孤独。在2003年初，安安开始在薛乃印家中租房间。当时薛乃印已经50多岁了，他于1954年出生在中国东北的体育城市泰来。在早年，他曾担任过一名中学体育老师，并在洛杉矶生活了一段时间。他最终回到中国，在1981年，他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为 Grace。 九年后，薛乃印独自移民到新西兰，留下了他的家人。薛乃印对武术有着热情，并相信他的命运是与世界分享他独特的武术拳术和太极拳。在移居奥克兰后，薛乃印在一家中餐馆里举行武术课程，主要教授武士太极拳。他的课程很成功，很快就升级到奥克兰市中心的一个更大的场地。他告诉他的学生，他的武术技巧是从一个长白须的老人那里学来的，他是在童年时在山上玩耍时遇到的。这个童话般的故事最终被当地的中文报纸刊登，吸引了更多的学生，也增加了薛乃印的知名度。在移民新西兰几年后，薛乃印获得了公民身份，成为奥克兰中国社区的一位当地名人。1998年，他自费出版了一本自传，名为《武士太极》。在这本书中，薛乃印声称他在出生前就被魔法孕育了。据说他年老的没有孩子的母亲曾经到一座寺庙祈求一个儿子，在那里他有了一个异象，一位老人告诉他，他将拥有一个男婴，他将成为一个伟大而成功的人。不久之后，他怀孕并生下薛乃印。2003年初，薛乃印将安安这位女学生收为房客，条件是他帮忙打扫房子就可以换取住宿。很快，女学生向他倾诉她的学生签证即将到期，她想留在新西兰，但无力支付学费，因此无法续签。薛乃印知道如果安安嫁给一个新西兰公民的话， 就可以留在当地，于是他间接地向他求婚。尽管两人年龄差距25岁，安安认为如果想留在新西兰，薛乃印的成就和社区中的高地位是一个合适的丈夫条件，所以安安答应了，并开始了一段浪漫的关系。在结婚当天，安安已经怀孕4个月。2003年9月，他们申请了新西兰永久居留权。3个月后的12月22日，他生下了女儿。据报道，薛乃印对宝宝不是男孩感到失望，但安安很喜欢他，母女俩变得密不可分。对于认识安安的人来说，如果她留在新西兰，而她的丈夫带着女儿去了一个陌生的国家，这是莫有道理的。2007年9月17日星期一，维多利亚警方确认了千寻的身份后，千寻终于向当局说出了他的第一句话，他要求看他的母亲。维多利亚警方已经联系了他们在奥克兰的同行，试图联系，但是他们的手机关机了，所以他们前往位于西南郊区 Montreskill 的 Keystone Avenue 的家庭住所。警方在那里没有发现安安的踪迹，也没有发现他的车，但薛乃印的 Fargo 轿车停在前面。警方还检查了安安的银行账户，发现自2007年9月10日星期一以来没有任何活动。9月18日星期二，调查人员公开与国际刑警合作追踪薛乃印的行踪，并公开将他与安安的行踪称为绑架。同一天，警方在奥克兰国际机场发现了他们一辆车，确信他们没有离开国家。机场的闭路电视摄像机拍摄到了薛乃印的登记和通过海关的过程，但没有证据表明安安曾经在那里。警方返回了薛乃印和安安的 Montreskill 家庭住所，并围堵以便进行法医检查。当晚9点，他们发出了对住宅和他车的搜查令。调查人员对住所进行了更仔细的检查，薛乃印的车被拖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进行初步检查，但没有发现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隔天进行了更详细的搜查。9月19日星期三，奥克兰市增加了警察并进行了案件简报，下午1点开始对薛乃印的 Honda Abeka 车进行了广泛的法医搜查。调查员进入了车内，立刻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
请在频道中打赏我喝杯咖啡，支持我继续为你综合和翻译最精彩的犯罪节目吧。
在车尾箱里发现了一个华裔年轻女子的尸体，身上被一件浴袍覆盖。在浴袍下，女子全身赤裸，只穿住一双手套，一条黄色颈圈缠绕在她的脖子上，旁边还发现了女性内衣和一件外套。在其中一件外套的口袋里发现了2枚男戒，其中一枚是结婚戒指。尸体经过确认为刘安安，隔天早上进行了验尸。据鉴定，安安被一条黄色的颈圈勒死，可能是凶手就站在他身后。他脖子上戴住一个吊坠，使勒死更严重。下午3点左右，警方公开证实发现了一具尸体，他们没有透露死因，但指出是在一起暴力事件后发生的，安安的丈夫被视为主要嫌疑人。由于警方花了2天才在她丈夫的汽车中发现安安的尸体，而该车停在他们家外，因此有些人批评奥克兰警方反应过慢。一位前高级警官告诉媒体，这种延迟是完全令人震惊的，并指出安安在被放入车尾箱时可能还活着。纽西兰警察总长 Howard Brough 承认警官们一开始并没有认为那辆车很重要，但奥克兰警方辩护他们的行动。案件负责人资深侦探 Sergeant Simon Scott 澄清，拖延是因为需要等待正式的搜查令。他解释道，我们没有那辆车的钥匙，这不是打破窗户就能解决的事情，这种事情需要花费数天或数周的时间。许多家人和熟人告诉调查人员，安安和薛乃印看上去生活的舒适满意，他们形容安安是一位善良安静的母亲，每天开车接送丈夫上下班。然而 其他人对夫妻关系持怀疑态度。薛乃印的一位朋友告诉调查人员，他怀疑他们的婚姻不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而是交易性的。薛乃印被安南的年轻和美貌所吸引，而他则把他视为留在纽西兰的手段。薛乃印的朋友认为，夫妻之间的显著年龄差异使婚姻有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一位男性邻居告诉纽西兰《先驱报》的记者，安安很友好，常常打招呼，相比之下薛乃印却不跟邻居交流，看起来有些怪异，经常穿着内裤去取邮件。此外，当他们一起去中国探亲时，安安还得安装了一个子宫内避孕器以防止怀孕。在2005年12月，当他获得纽西兰居留权后，他拒绝和薛乃印共睡一张床，同时也揭露了在2006年3月，一位名为夏红的电影学生和武术爱好者拍摄了一部名为《功夫父亲》的9分钟纪录片。该纪录片由导演 Tony 监制，部分片段在薛乃印和安安的家中拍摄。 Tony 告诉记者，在拍摄期间，他注意到家中的墙上装饰住大型海报，展示住薛乃印示范武术动作的姿势，而非家庭照片。拍摄现场有一名翻译向 Tony 传达薛乃印不想让他与安安交谈的意愿。总体来说， Tony 告诉记者，他认为这对夫妻的关系是男的说女的听的关系。在拍摄期间，薛乃印吹嘘自己的事业，声称有4万名武术爱好者尊敬他，他们主要在美国。在谈到他与前妻的女儿 Grace 时，他在2000年赞助 Grace 到纽西兰与他团聚，但在2002年，因为薛乃印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 Grace 离家出走了。薛乃印对住摄影机说，我失去了你，我感到非常内疚，我把我的事业放在第一位，我是一个自私的父亲，请回来，让爸爸有机会改变错误的事情。他解释说，他想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改变 Grace 的生活。 Tony 告诉媒体，他认为薛乃印所说的话是虚假的，这一幕是一个表演。尽管薛乃印是纽西兰顶级的武术专家之一，但他的声誉已经逐渐被揭开。在2000年代初，奥克兰华人社区的一群人去北京参观武术协会，薛乃印声称他曾在那里接受太极大师的训练。然而该协会揭示这是一个谎言。据洛杉矶太极学院的所有者称，这也在该市造成了不和。在攻击世界各地的其他太极老师之后，薛乃印被该市的中国社区排斥，同时也发现他撒谎关于自己的资格。当薛乃印的专业声誉受到质疑时，他与安安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人们注意到家庭暴力的迹象。薛乃印的一位学生观察到，他经常在客人到访时命令安安离开房间，在两个场合中也看到安安的脸部受伤和擦伤。一位长期朋友更加目睹薛乃印对安安表现出爆炸性的愤怒，安安承受了他生活中很多失望的负担。2006年9月20日，在千寻被遗弃在南十字星车站一年之前，薛乃印对安安进行了一次特别暴力的攻击。当时他们正在争吵金钱问题，薛乃印突然朝安安扔了一个电话机，当时他正在抱住千寻试图保护他的女儿，但电话机击中了小孩的头部，留下了一个小小的伤口。薛乃印还冲向仍然抱住女儿的安安，对她的头部重重地打了几拳，然后他拿起一把30公分长的刀子对着她的肚子说，我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爱你，可你不爱我，我要杀了你。安安拼命求饶，甚至朝他扔钱试图平息他，然后带着女儿逃离了房子。他向警方报案，政府机构儿童青年及家庭局介入调查。2006年9月29日，暂时保护令对薛乃印生效，3个月后正式保护令确定。正式保护令赋予安安完全监护权，规定薛乃印只有在自己主动联系的情况下才能见到女儿，他还需要接受一个课程，帮助他改变暴力行为。 安安和千寻在妇女庇护所里躲藏了大约一个月。另一名曾在庇护所的女性回忆说，安安被打得满脸青红，无处可去。而薛乃印经常藐视保护令，驾车靠近庇护所，试图联系安安。安安对丈夫感到非常恐惧，而且提前了前往中国三周的计划。她甚至联系航空公司，要求不透露她的计划给薛乃印知道。两天后，薛乃印打电话给航空公司询问她的航班详情，但未获得回应。安安和千寻在中国逗留了三个月，他们以前多次去过那里探亲，但薛乃印莫有加入他们。他比安安的母亲只小一岁，这被认为是一种可耻的事情。安安是个保守的人，不向亲戚透露受到虐待的事实。他在2007年2月26日受到伤害。他和千寻回到纽西兰，并偶尔与薛乃印保持联系。薛乃印急于改善自己的声誉，因为有关他的武术生涯的传言已经散布开来。在2007年初，他取得了一份名为《中文时报》的中文报纸的所有权。安安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薛乃印提供了他担任记者的角色。一些熟人猜测他利用该出版物将安安拉回他的生活中。薛乃印试图在奥克兰华人社区中将自己重新塑造成一个重要的媒体人物，但他的报纸难以产生收入，并不是特别成功。他优先考虑广告收入而不是优质新闻，并不断降低他的报纸广告收费以吸引更多客户。2007年6月20日，在袭击他的家人九个月后，薛乃印终于在奥克兰的家庭暴力法庭露面。他对安安和千寻的袭击以及对安安的威胁言辞表示认罪。缓刑服务建议判处薛乃印入狱，但法官 Phil Rickard 判处他一年缓刑，让薛乃印回家了。安安和千寻没有得到进一步的保护或支持。同月，他飞到距离奥克兰南部642公里的纽西兰首都威灵顿。他这样做的原因不完全清楚，有人猜测他试图逃离他的丈夫。一到威灵顿，母女俩就住在一位叫魏红松的卡车司机家。妻子感到孤单和沮丧，于是开始用博客来表达自己的感受。第一篇博客发表于2007年7月12日，是用中文写的，其中一段写道：
找不到爱的人，也没有人爱我，继续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活住就是继续受苦。
他渴望寻找真爱，在饥渴交友网站上注册了个人档案。他声称自己正在寻找友谊和真爱，并描述自己生活在一个艰难、无法控制和孤独的环境中。安安很快和一位39岁的已婚艺术家开始了两个月的恋情，他的妻子当时不在家。2007年8月18日，这段关系结束了，因为这位男子的妻子回来了。之后，安安在博客上写道，关于他的心碎，说：
我必须逃离这种爱情，因为如果我得不到全部，我宁愿一无所有。对我来说，这真的很痛苦，我哭了，但是有一种叫做放手的爱情，永远放手。我不想伤害另一个无辜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宁愿伤害自己。
在某个时候，薛乃印又突然出现在威灵顿，从奥克兰一路追踪他的妻子和女儿。他带着手电筒和一把小斧子闯进了魏红松的家。安安母女当时不在家，只有魏红松在家。魏红松抓起枪，设法赶走了薛乃印。后来，薛乃印告诉一位朋友，他打算强迫安安返回奥克兰。他很幸运，因为薛乃印莫有找到他，否则他可能会杀了他。他害怕，不论他和千寻去哪里，薛乃印都能够找他们，所以安安认为如果他们只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可能会更安全。在2007年8月，也就是他的尸体被发现的前一个月，他决定回到新西兰与薛乃印重修旧好。调查人员发现了他在2007年9月10日星期一半夜左右 写的最后一篇部落格，其中写道：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困难和孤独中，如果幸福的结局必须总是痛苦，我宁愿我是孤独和无助的。如果开始的幸福必须以痛苦告终，我宁愿我从未拥有过幸福。因此，我不需要记得那些快乐的时光和那些痛苦的经历。
调查人员拼凑起他的最后一次行踪，发现他的邻居回忆起他最后一次在星期二9月11日下午4点至5点之间被看到。同一天晚上6点45分，他在附近一家超市被目击购买杂货，这是任何人在他的家人之外最后一次看到他活着的时刻。隔天，即9月12日星期三，薛乃印的报纸《华人时报》原定发布一篇文章，但薛乃印向员工们找借口说不能当天发布。他在一家叫做爱之黑暗的餐厅吃午餐，餐厅老板 Raymond Tan 注意到薛乃印在整餐过程中看起来很镇定。安安的母亲从前一天开始就一直打女儿的手机，但一直没有回应。直到星期三的某个时候，薛乃印终于接了电话。他解释说安安和千寻去了威灵读，并将于9月16日星期日回来。在9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前，薛乃印和千寻离开他的房子，驾驶一辆 INS 车往西北约10公里到达亨德森警察局。那里他的护照和一把太极剑被扣押，等待袭击指控的结果。后来薛乃印被判有缓刑，他得以取回这些物品。上午11点，薛乃印参观了一家旅行社，为自己购买了回墨尔本的机票。他随后取出了$6440现金，并清空了他的保险箱。再次在爱之黑暗吃午餐后，他返回旅行社，为千寻购买了回墨尔本的机票。那天下午，薛乃印驾驶住车带住千寻前往奥克兰国际机场。调查人员获得了 CCTV 录像，记录了父女俩办理登机手续和过海关的情景。他们在墨尔本时间9月13日星期四晚上7点40分抵达，距离安安最后出现已经超过48个小时了。当时对薛乃印的保护令仍然有效，这意味着他不被允许保管千寻。根据奥克兰机场负责人理查·米德尔都检察员所说，当涉及到法庭监护令的个人带住孩子离开国家时，有一个严格的系统防止此类事件发生。然而，当薛乃印带住千寻离开新西兰时，并未出现任何警报。警方和司法部的工作人员无法解释为什么薛乃印能够带女儿离开国家。薛乃印从他第一段婚姻中诞生的26岁的大女儿 Grace 仍住在距离他家不到2公里的奥克兰市。 Grace 与他没有任何联系，因为薛乃印先生声称 Grace 在他暂住他移居新西兰后逃跑了，但事实是在他抵达2个月后，薛乃印就前往洛杉矶，让19岁的女儿自行在异国他乡中生活。由于他不会说当地语言， Grace 曾向父亲求财务支援但遭到拒绝，他只好在快餐店找到工作，最终在奥克兰大学完成了财务学位，并与新西兰人 Shane 结婚，生下一个男孩。2007年7月， Grace 和 Shane 在当地一家餐厅遇到薛乃印，但没有与他说话就离开了。直到看到新闻报道薛乃印因涉嫌谋杀妻子并遗弃年幼女儿而成为通缉犯， Grace 才知道他有一个异母妹妹。他感到心碎，发表了公开请愿，希望父亲回到新西兰。他告诉记者，在一切顺利的时候，薛乃印可以很亲切，但是困难的时候会显露出另一个人的性格，而薛乃印先生就是一个你不想得罪的人。为了帮助同父异母的妹妹千寻， Grace 成立了一个叫做小南瓜信托基金的基金会。她告诉记者，她和丈夫正在考虑收养千寻，但他们也明白阿姨安安的父母可能会想把孙女带回中国。在墨尔本，维多利亚人类服务部和其新西兰的对应部门儿童青少年家庭部联合决定，只要安安的父母被告知安安的死讯， 就要把千寻遣返到澳洲。安安的母亲，千寻的外婆小平，立即计划前往新西兰。在千寻被遗弃的十天后，两人在奥克兰重聚。在奥克兰，摄影师捕捉到了他们紧紧拥抱的时刻。安安的母亲小平通过口译员告诉 ABC 电台，她想把孙女带回中国。她说，除了我，她没有别人了。安安是我的独生女，她是我的独生孙女，我会尽我所能让她长大。她从小就叫我奶奶，她住在我的湖南家里，我家里的每个人都爱她。一位新西兰法官裁定，小平可以申请监护权。他也裁定准许 Grace 透过电话、电子邮件或尽可能的拜访妹妹。政府支付了约10,000新西兰元的诉讼费用，以获得对千寻的监护权，并支付了其母亲的葬礼费用。当千寻和小平等待法律程序的清除时，奥克兰警方试图以参观葡萄园和蝴蝶展的方式娱乐他们。在待了12天的新西兰之后，千寻和小平返回中国，莫有携带安安的骨灰。小平在一封公开信中感谢新西兰的警察、政府和布雷克以及他们的支持和善意。与此同时，薛乃印被标记为逃犯，新西兰和美国当局正在警戒中。海关记录显示，他已于9月15日在签证豁免计划下进入洛杉矶。该计划允许新西兰公民在90天内无需签证访问美国。在发现尸体后，一份搜捕令已转交国际刑警组织，并发布了红色通缉令。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已成立，其中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移民官员、洛杉矶警察局和新西兰警察调查人员。调查人员很快发现，薛乃印到达美国后曾经在洛杉矶唐人街区域的廉价汽车旅馆短暂停留，但之后就失去了踪迹。9月25日，美国发布了一份薛乃印的通缉海报，呼吁美国公众报告任何关于他下落的消息。海报指出，薛乃印今年53岁，黑发褐眼，身高5英尺7英寸，体重200磅，应被视为武装和危险的人，可能藏身在该国的任何地方，提供10,000美元的奖金。在这个时候，逃犯薛乃印已经逃亡了10天。美国司法部指挥中心在洛杉矶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来自纽西兰、澳洲和华裔美国报纸的记者以及当地电视台的新闻小组出席了这场会议。地区特遣队的美国元帅和指挥官 Tom Hansen 告诉出席者，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薛乃印已经离开洛杉矶。他说，
他在我们的国家，我们想抓住他，把他送回纽西兰。
当一位记者问为什么国际刑警红色通报是在识别出薛乃印逃亡4天后才发出时，纽西兰的警方联络官 Neville Matthews 回应道，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过程非常迅速，比我们过去做的要快得多。
当记者们继续追问时，汉森主管直率地问道，
你只是想攻击我们办公室吗？
汉森主管表示，他有信心美国当局能够抓到薛乃印，并告诫市民，如果看到逃犯，不要自作主张。他说，
我们不知道他的心理状态，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极端暴力或者是否携带武器，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人受伤。
随后的几个月中，有几个确认的薛乃印目击事件发生在2007年10月。他曾被发现开着一辆1996年的蓝色福特雷鸟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行驶，但调查人员未能找到他。不过他们告诉记者，他可能在德克萨斯州已经住了大约1个月。第二个月，该案件在电视节目《美国通缉令》上播出，引发了更多的线索。2个月后，即2008年1月23日，薛乃印被目击在密西西比州毗邻休斯顿约414英里的比洛克西市开着同样的福特雷鸟。尽管有这些目击情况，薛乃印继续逃避当局的追捕。2008年2月，在比洛克西市东北400英里的佐治亚州钱布利市，6个华裔美国人与一个新来的名叫唐先生的人交往，他想在当地安家落户， 并渴望在附近开一家按摩店。他与其中一个人共享房间，这个人叫做吴吉森。吴吉森喜欢唐先生，因为他看起来很友好，尽管晚上经常说话和哭泣。在2008年2月23日星期六，唐先生提出要向他的新朋友展示一些功夫姿势，其中一个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一个人做同样的姿势的照片最近在美国华人报纸《世界日报》上刊登，伴随着一篇关于逃犯薛乃印的文章。这个群体突然意识到唐先生与被通缉的人长得非常像，唯一的区别是他看起来最近剪了头发。加剧他们怀疑的是，唐先生最近将车牌从德克萨斯州的牌照更改为纽约的，尽管他从未离开过佐治亚州。认识到唐先生其实是逃犯薛乃印，这个群体打电话给当地警察局，试图解释这件事。然而，由于他们的英文不太好，警员无法理解他们所说的话。在多次报告失败后，这群人设计了一个计划，要亲自捉拿逃犯。起初，他们考虑诱骗他到餐厅共进晚餐，但最后决定邀请他到私人住所更好。这群人告诉逃犯，他们在2月28日星期四举办派对，并开始计划如何制服这位武术高手。当这一天来临时，失踪的逃犯走进公寓，毫不知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其中一个男子是一位熟练的足球员，他迅速踢向失踪的逃犯，而其余的五位男性朋友则将他摔倒在地。逃犯剧烈挣扎，试图用手肘攻击攻击者，但他们成功地拿走了他的鞋子，用他们来捆绑他的腿和手臂。当警察到场时，这群人向他们展示了关于逃犯的报纸文章，并展示逃犯已经抓住。虽然逃犯有些呼吸不顺，但他身体其他部位都没有受伤。当警察搜查被拘留的嫌疑人时，发现他的新西兰驾照和$6,500现金。他随即被逮捕，并被送往 Shenbury 警局羁押。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Shenbury 警察局长马克·约翰逊告诉媒体，虽然薛乃印在某种程度上又脏又臭，但他看起来身体状况良好。那位武术专家落得裤脚下垂，四肢绑缚的模样相当狼狈。警方称赞这群人成功逮捕逃犯，表示他们的勇气值得表扬。其中一位参与逮捕的人告诉媒体，我不是英雄，身为一名居住海外的华人，我觉得有责任协助抓捕他。对于人口只有10,000、仅有22名警官的小城镇山北来说，这次国际级的逮捕事件相当重要。警方发言人称这是一生中难得的事件，警员们也为此感到兴奋。有关单位已经被通报这起逮捕事件，之后将被转移到附近的 DeKalb County 监狱等待遣返。由于他已经超过免签证计划所允许的90天停留期限，因此可以被遣返回纽西兰，而不需进行冗长的引渡程序。逮捕于一周后，警方终于将手铐着手脚的薛乃印运回新西兰。他于2008年3月10日抵达，当天就出庭受审。薛乃印被指控涉嫌杀害他的妻子，并被拒绝保释。警方表示，我们很高兴薛乃印回到新西兰。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我们将审视证据，考虑进一步的指控。在为期数月的听证会上，薛乃印的辩护律师 Chris Tomisky 透露，他的客户将辩称自己被陷害。薛乃印声称，在他妻子死亡前数周，他曾与一个男人见面，该男子对谋杀行凶，然后将尸体藏在薛乃印的车内以转嫁罪名。之后薛乃印慌张地逃离国家，并协同千寻一同逃亡。2008年9月3日，斯威梅预备聆讯在奥克兰地方法院开始， 控方呈现证据指出，在一系列逐渐升高的暴力事件后，安安被丈夫勒死。当场法医详细解释海伦的尸体是如何被发现在她的车子后车厢，脖子上绑住一条黄色的领带。另外，六位证人也提供了证言，但由于有关聆讯的媒体报道受到严格限制，因此他们的证言并未公开。经过两天的聆讯，两位资深大法官决定有足够的证据将薛乃印送上受审的道路，他被下令留在拘留所中，等待在奥克兰高等法院的审判。九个月后，即2009年6月1日，审判在只有一名女性的陪审团前开始进行，并由 Hugh Williams 法官主持。检察官艾伦·佩金斯告诉法庭，薛乃印与安安的婚姻不仅冷淡，而且充满虐待和暴力。他召唤了95名证人作为他的证据，包括一位透过视讯连线和翻译从中国提供证言的安安的母亲小平。安安的母亲非常悲痛地解释，她从未亲自见过女婿，只在2007年9月11日左右的两次电话中听过她的声音。那一天是安安最后一次被看到的日子。小平一直打女儿的手机，因为她从未联络上，感觉不对劲。隔天，薛乃印终于接电话，告诉她女儿和孙女去了威灵毒。虽然小平对薛乃印有所怀疑，但他的回答让他感到稍微安心。结束他的证言后， Williams 法官询问了千寻的安全状况，小平激动且泪流满面地用国语回应，但法庭认为回应过于争议，莫有翻译。法庭呈现了在 Southern Cross 站录下的闭路电视影片，显示薛乃印放弃了千寻并前往墨尔本机场。此外，也呈现了寻获的安安尸体以及他的伤害和死因的证据。 Perkins 先生主张薛乃印用他自己的领带勒毙了妻子，然后将他的尸体扔进了车尾行李箱。然而，在夫妻的家中未发现任何血迹或抵抗的痕迹。 Perkins 先生承认调查人员找不到安安被谋杀的地点。法医学家 Len Harbison 告诉法庭，找回的安安内裤中包含三个男性的 DNA。他指出，主要成分对应薛乃印的 DNA， 副成分至少有其他两个男性的痕迹。薛乃印的 DNA 也出现在领带上，其中一个神秘男子的 DNA 也被发现。霍伯森小姐证实 DNA 能够在洗衣机循环中存活。检方表示，发现这么多人的 DNA 很不寻常，也令人惊讶。辩方再次提出了性爱游戏失控的主张，并声称另一名男子应对此负责。薛乃印的律师 Chris Comiskey 向法庭表示，安安逃离家中的暴力后与一个卡车司机同住，两人之间有感情。 Comiskey 律师为支持薛乃印的主张，朗读了一段安安与朋友的线上对话。在这段对话中，安安说他在遇见卡车司机之前从未对性感到兴趣，安安对他产生了迷恋之情，感觉像只性情狂野的狼。卡车司机证明他们从未发生性关系。 Comiskey 律师利用安安的讯息的含糊不清来支持薛乃印的辩护，声称安安死于情色窒息，这是一种切断个体供应的性活动。 Comiskey 律师向病理学家提问是否可能是意外导致了安安的死亡。病理学家最初表示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随后说道，如果需要答案，我只能说有可能。薛乃印通过翻译仔细听了整个审判，但没有作证辩护。在审判开始4个多星期后的2009年6月29日星期五，陪审团开始退庭进行裁决。他们进行了一天的审议，然后于6月30日星期六中午左右返回法庭，裁定红薛乃印有罪，罪名是谋杀安安。当宣判结果宣读出来时，薛乃印举起拳头喊出不公平，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他被法警制服，但仍不停地喊着不公平，不公平，真的不公平。两名保安护送他离开法庭。一个月后的2009年7月31日进行了判决， 薛乃印在整个过程中保持沉默。法官明确表示，薛乃印之所以能编造另一个男人对安安的谋杀负责，是因为检方被要求披露从男性内衣和项圈中恢复出的两个未知男性的 DNA 片段的信息。然而法官澄清说，这些物品上发现的薛乃印的 DNA 数量远远超过属于两个未知人的细小痕迹。法官继续说道，陪审团肯定认为，你妻子大约在你尽力离开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并尽可能快地携带尽可能多的钱的时间内死亡的说法是不可信的。你谋杀你妻子的迹象虽然是间接证据，但是非常重要。法官表示，他考虑了许多加重因素，包括薛乃印之前的暴力史和对安安的死亡威胁，他试图逃避被发现，逃往海外，以及谋杀本身的残忍性。法官威廉姆斯说，安安被勒死了。每个人都有过窒息的经历，都知道无法呼吸有多恐怖，即使只有几秒。法官也注意到薛乃印残忍地遗弃他的年幼女儿在异国他乡，但因此不在他的罪状中。他判处薛乃印无期徒刑，这是新西兰谋杀的强制性刑罚，但在获得假释的最短12年之前，薛乃印被送到位于 Upper Hutt 的 Trimmer Togo 监狱，距离奥克兰南部650公里。在法庭外，薛乃印的辩护律师 Comiskey 告诉媒体，他的客户维持他的清白，并将很快提出上诉。他补充说，薛乃印对遗弃千寻感到遗憾，并将一生都会感到遗憾。2009年9月7日，薛乃印的法律团队以陪审团应该在整个审判期间被隔离的理由提出上诉申请，因此案件的高度关注。暂定的上诉日期定于2011年5月4日，但在审判开始前的五天，也就是4月29日，薛乃印的法律团队提交了放弃上诉的文件，原因不详。尽管如此，薛乃印仍然坚称他的清白。新西兰矫正部收到了来自华文报纸《新西兰中文先驱报》多次要求访问薛乃印的请求，但这些请求一直被拒绝，理由是任何访问都可能对安安的家人产生负面影响。尽管如此，在2010年，一名记者告知矫正部，该出版物收到了薛乃印在两年后于2012年撰写的10页文件，基于这份文件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我不是凶手》。在这本书中，薛乃印为自己辩护说他是清白的。他引用了一段话说，全世界都说我是凶手，但我连一只鸡都不敢杀，更不用说杀我妻子了。考虑到这份文件不是未经授权的采访结果，矫正部门无法禁止其出版。这本书在奥克兰的许多中国超市里都有贩售。矫正部门唯一能做的就是敦促纽西兰中文先驱报考虑出版对受害人家属的影响。在2020年3月9日，经过12年半的等待，薛乃印在 Spring Hill 矫正设施进行假释听证，并在使用翻译的情况下承认了杀人的罪行。他分享了他在监狱期间成为一位画家和虔诚的基督徒。他的监狱记录显示他表现良好，遵守规章制度。当假释委员会问斯威如何解决自己的暴力倾向时，他回答说，首先我非常懊悔，我想向每个受伤的人道歉。他声称在2010年他意识到自己的罪行有多严重，需要为此负责。他告诉假释委员会，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原因是由于他的极端暴躁，这是由他们的一些分歧引起的。薛乃印当时表示，离婚会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我不应该犯下这种极其严重的错误。然而薛乃印声称他早在2010年就已经承担责任，这看起来不太可能，因为他一直到2011年还在上诉自己的清白。当被问及绑架女儿并在墨尔本遗弃她是否也是一个错误时，斯威回答说，当时是的，我带着孩子到澳洲逃离这个环境，但带孩子一起走并不方便。当他在南十字星站看到警察在场时， 他认为把千寻留在那里会比较安全，因为他可以受到执法人员的照顾。然而假释委员会最终拒绝了薛乃印的申请。尽管他的假释评估报告表示他低危，但心理报告却得出相反的结论。如果他获释，他必须参加完全用英语进行的团体复原计划，但据确定他的英语不流利，无法参加该计划。薛乃印定于2021年3月再次出现在假释委员会面前。在他被逮捕和定罪之后，纽西兰的家庭暴力法庭受到了关注，政治家和公众质疑为什么考虑到他的家庭暴力历史后他还有机会伤害他的妻子。2009年威特克利市市长 Bob Harvey 对法官 Phil Rickerdon 对薛乃印的残酷家庭暴力攻击给予缓刑的决定发表了声明。虽然薛乃印在之前他并没有任何前科，但是他的控制和虐待行为已经达到了新西兰关于家庭暴力风险评估的报告中所述的关键风险因素，例如最近或计划的分居、暴力和控制的升级，以及受害人认为自己生命受到威胁。在2014年的报告显示，大约有一半的国内杀人案是由犯罪者属于受害人家庭所犯下的，因此新西兰的家庭暴力法律进行了一些修改。2018年新西兰议会通过了家庭暴力法，强调在判决决定中优先考虑受害人的安全和福祉，并要求进行受害人知情的评估中心计划。另外一些华裔美国人还因成功协助逮捕薛乃印而获得了表扬和奖金，他们决定将其中的一部分捐给需要帮助的老朋友，并将剩下的部分捐给 Grace 的小南瓜信托基金。那笔钱保持在一个安全的纽西兰银行账户中，并继续累积利息。千寻在2007年回到中国后安顿下来并一直茁壮成长，家庭朋友表示，
她是一个非常成熟和明智的女孩，她曾去看望她母亲的目的表达敬意。
千寻的家人表示，他们希望尽可能给予他更多的隐私，但也感谢纽西兰人民的支持。安安，在他遇害的前一天午夜左右，他发表了最后一篇博客文章，写下了他在生活中所经历的悲痛和悲伤。然而，他也反思了记住更快乐时光的重要性，认为在厄运的结束时会有一线曙光。
我会把美好的回忆记在心里，已经拥有的和珍惜的，这些都不会结束。
全故事完，多谢收听，请在频道中打赏我喝杯咖啡，支持我继续为你综合和翻译最精彩的犯罪节目吧。